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重磅报道，标题是面对历史性的关税上升，全球经济的韧性十足。那么这个报道，它是帮助我们回顾一下今年川普的这个关税改革，或者他向全球发动的关税贸易战，给全球的资本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市场表现呢，经历了一场过山车。那么这种全面提高关税对全球的经济本身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因为在之前人们是比较悲观的，认为重新调整贸易关系可能会对有些国家的出口，对有些国家的经济会带来一些强烈的冲击。那么华尔街日报经过调查分析，从目前看来，就川普的这一套关税改革对全球经济影响并不大，所以这个就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因为你如果仅仅是一种情绪性的去判断，可能就会失真。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在川普实施解放日关税近四个月后，贸易、生产、增长以及其他全球经济关键指标正展现出韧性，全球经济正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关税上升，但却展现出出人意料的韧性。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和家庭的风险对冲能力让经济学家们感到意外。他们一边等待关税问题明朗化，一边寻得了一条短期的应对之道。全球生产商提前采购，并通过关税较低的第三方将商品转运至美国。分析师们称，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家庭和企业大多并没有停止消费和投资。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同比增长了 2.4%， 与长期趋势大致相符。贸易依然保持活跃，大西洋两岸的股票市场实现反弹并创出历史新高，从欧洲到亚洲的经济增长预期都被上调。高盛的数据显示，全球投资、制造业就业、支出和整体经济活动都保持坚挺。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执行副总裁诺兰德说，人们没有料到贸易政策的混乱行为，但也没有料到由此引发的对冲操作。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获得的经验和做出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帮了自己的忙。像加固供应链这样的举措，虽然在当时压缩了利润空间，但却带来了回报。从美国到德国，许多国家也在大手笔花钱，提振了信心。欧洲央行的执行理事成员伊丽莎白·斯纳贝尔在欧洲央行网站近日发布的一篇采访中说，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似乎比我们认为的要小。那么这个报道非常长，主要观点呢，他已经展现出来了。他想传递强烈的信息就是，川普的关税啊，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冲击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我们对待一个出乎我们意料的结论的时候， LT 主张网友呢换个角度去思考。你比如说他这个报道，他只是报道说川普的关税下全球经济很有韧性，认为呢是各国家企业找到了对冲的办法。所谓的对冲的办法就是，你涨关税，哎，我就绕道走，通过第三国家绕道走。你涨关税，哎，我就提前囤货。你如果涨关税，哎，我就货币贬值等等，有一些对冲的方式，所以避免了川普关税的冲击。那么 LT 呢，直观感觉呢，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探讨？就本身是否存在经济学界舆论是否本身夸大了川普关税政策的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你如果本身夸大了，那么实际上没有那么大，这也会出现于预期的判断不一致的结果。是否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也欢迎网友在评论区去发表观点。其实我们各方面的观察角度可能都需要考虑到，特别是关税对美国的物价的影响，这个在美国争论是比较大的。究竟是关税并不会影响美国的物价，还是因为关税最终传导到美国物价上，它占的权重比例很小，以至于呢没有明显的推高美国物价？就这两个观点在今天的美国争论是非常大的。人们习惯于对自己未知的事下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 LT 主张还是从多角度思考。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今天市场观察的一个有意思的报道，标题是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卖出，这对美股可不是个好消息。那么这个报道呢，它也值得我们呢来了解一下。就人们呢居安思危总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一般而言，投资者不愿意卖出当然是预期未来市场更好，但是呢他这个报道呢有点杞人忧天，你都不想卖出的话，这可能也孕育着某种风险，或者呢并不是一个好事。那我们看他这种提醒究竟有没有道理。从2012年以来标普500指数的走势图来看，投资者坚持持有股票似乎不难理解，过去十多年里除了一些短暂的回调，股市整体持续走高。随着投资者在进入夏季后继续无视关税和经济担忧，市场的卖方似乎也变得稀少。就他认为现在美国股市上涨大家都不卖，股市节节攀高，主要是投资者忽略了关税未来经济的担忧，股票抛售水平已经降到危险的低位。著名的分析师舍拉斯认为，研究发现当我们看到下跌股票的成交量非常少时，意味着我们没有看到那种投降式的抛售，也没有看到任何大规模的抛售，这可能说明市场的情绪已经全部集中在买入和推动股价上涨。舍拉斯表示，现在几乎没有股票在下跌，即便有也没有太多的成交量，这可能成为过度乐观的迹象。这种情况达到极端时，就像跷跷板上有太多人站在一边，整个市场就无法继续运转。那么接下来这个报道是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概念，就在七月初下跌股票的成交量降至市场总的成交量 39%。 那么正常的年份下跌的股票交易量占比应该多大呢？那么他给了一个基本的概念，就 45% 是美国的一个界限，就下跌股票交易量一般都在 42% 或者42多一点。那么目前这个 39% 呢，显然下跌股票的交易量呢是偏低的。那么能不能够凭着下跌股票交易量偏低就判断市场有风险呢？它实际上它并没有给出一个说法，或者是给出一个逻辑性的推理。所以对这个报道 LT 感觉呢，它增加我们一个常识性的概念，就观察股市整体的状况，卖出跟买入的交易量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判断的方式之一，或者是我们关注的指标之一。就当大的机构都在逃跑的时候，你还没有跑，这个本身风险就很大。同样他这篇文章谈的就大家都没跑，你自己跑了，这个可能也会有些风险。但是这篇文章 LT 感觉最大的意义在我们多一个窗口，多一种方式和渠道来判断市场的状况。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的关税是决定欧洲央行是否结束或暂停升息的关键。那么之前的舆论，欧洲央行会在6月份、7月份、9月份降息，那么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欧洲央行将召开会议。那么从今天华尔街的判断来讲，欧洲央行会改变计划或者是改变市场的预期，7月份呢欧洲央行不降息了。那么这个消息呢，他就把原因呢归结到欧盟与川普政府贸易协议没有按计划的，没有按市场预期的达成协议，要拖到8月1日甚至8月1日之后，所以欧洲央行要等欧盟与川普达成协议的结果。所以关税对这些央行的政策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是澳大利亚央行也推迟了降息的决定。我们分享彭博社报道，标题是澳洲央行董事会等待通胀数据更新之后再决定降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货币委员会本月初维持利率不变，认为需要采取更渐进的降息步伐，等待关键的第二季度通胀的数据。那么今天澳洲央行公布了利率政策会议的纪要，他们认为在四次会议内第三次降低现金利率不太可能符合以谨慎渐进的方式放松货币政策，以实现董事会对通胀和充分就业目标的战略。那么这个会议纪要还显示，谨慎的做法是等待确认通胀持续回到预期的目标水平，然后再 进一步放松政策。所以今天这个纪要公布之后，华尔街的舆论认为澳洲央行啊，很可能会在下个月，也就是八月份会宣布降息。那么这个对于生活在澳洲的网友啊，这个就非常值得关注了。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一个重要报道，也引起了很多财经媒体的转发或者评论。标题是萨默斯称有权质疑美联储越权。哇，这个报道还是让华尔街舆论感到还是很震惊的，因为目前川普政府一直在攻击美联储，那么华尔街也好，经济学界也好，在为美联储辩护，谴责川普干预美联储的独立性。萨默斯是何许人呢？是奥巴马时期的财政部长，现任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他这次跳出来呢，他还来支持川普政府的某些观点，来批评美联储。相信网友们从标题上也能感受到，他想表达一个什么含义呢？他尽管美联储有独立性，但是美联储也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对的我们要支持，错的我们就要批评，就要质疑。那么萨默斯如果仅仅是从情绪上去支持川普，这个可能就变成一种政治八卦了。因为他毕竟是个经济学教授，他毕竟要讲一番道理或者讲一番逻辑。他如果毫无道理毫无逻辑的话，没有这么多媒体去转发他今天这个观点。他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他说历史告诉我们，美联储应该自主独立的设定利率，并决定向经济注入多少资金，就货币发行量、利率，这是美联储独立的，谁也不能干涉。他说但是有一个领域，那不是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的问题，那谁都可以评论的。哪一个问题呢？就除了你货币发行量，除了你的这个利率别人不能干预以外，第三处是关于公共政策方面，这个谁都有发言权的。萨默斯说美联储是否应该在这些领域运用起道德权威，以及是否应该成为国家辩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某些公共政策方面存在一些过度扩张的情况，这种担忧是完全合理的。比如说涉及到住房、教育等广泛的公共政策议题，美联储的一些地区银行持有一些特有的态度，那么你这些态度就应该允许人家各地啊，无论是政府还是舆论呢，来进行质疑。这个他说这一部分不是你美联储的独立性的部分。所以萨默斯呢，他就提出一个他的理论，他说美联储的活动应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第二金融监管的共同责任，就是金融监管方面，你美联储啊还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美国政府也有权利监督金融机构，这是共享权利的。第三个非金融政策方面，那你美联储啊，你还只是代表单方面的声音，这个谁都可以来批评来质疑的。那么萨默斯今天这个观点呢，当然会得到川普阵营的欢呼，所以也受到一些保守派媒体的追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舆论的头号政治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 FBI 公布了23万页的马丁·路德·金遇刺案的文件。马丁·路德·金的子女表示 FBI 曾试图诋毁、瓦解和摧毁他父亲的声誉，并破坏民权运动。川普政府昨天公布了超过23页关于马丁·路德·金遇刺案的文件，这些文件或有助于揭示美国政府对这位民权领袖1968年遇害案的调查情况。司法部长邦迪表示，在这位美国伟大领袖遭遇骇人刺杀的数十年后，美国人民理应得到答案。他还说，美国联邦调查局与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合作公布了这些档案。美国总统川普1月份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公布这些文件，称民众应了解事件的真相。根据加巴德办公室的说法，马丁·路德·金的档案从没被数字化，几十年来一直在联邦政府各机构房间里积灰尘。这些档案的资讯包括刺杀金的凶手有关的内容，还有一份文件显示凶手前狱友称与凶手讨论过一个所谓的暗杀阴谋。金的在世的两个孩子请求那些查阅文件的人带着同理心、克制和对我们家庭持续悲痛的尊重来审视这些文件。他们表示 FBI 曾试图诋毁、瓦解和摧毁他们父亲的声誉，并破坏民权运动。这对兄妹表示，我们支持让世界变得透明和历史问责制，但我们反对任何对我们父亲的声誉的攻击或利用其散布谣言的企图。 那么当年凶手雷承认了刺杀金，并判处99年的监禁，他后来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并花费数十年时间寻求重审。这个雷于1998年去世。那么也许美国以外的网友啊，你通过这个报道，你感受不到这个新闻为什么成为今天美国的政治头条。它实际上在这个新闻背后还是有很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一些争议。相信网友们通过双方的这种表达，就是川普政府的官员的表达以及马丁路德金的子女的表达，你可能能够体会到或者感受到互相之间的一些冲突。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公司囤积了20亿美元的比特币，加密货币使他的净资产暴增。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昨天表示，已积累约20亿美元的比特币及相关的资产。在美国总统川普转向加密货币这一高盈利领域后，其净资产在任内持续增长。该公司的一份新闻稿称，比特币持仓目前占整个川普媒体流动性总资产的1/3。川普媒体的股价昨天早盘开盘时一度飙升 9%。 根据福布斯6月的分析，川普及其家族对数字货币的接纳程度之深，以至于加密货币目前已占据总统账面财富的大部分。川普曾对数字货币持怀疑态度，如今却誓言要让美国成为全球加密货币之都。他已采取多项措施朝这一方向努力，包括签署行政命令建立战略性的比特币储备，任命加密货币沙皇，并敦促国会通过多项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法案。周五，川普签署了一项名为天才法案的法案，使其正式成为法律。川普还从其他加密货币投资中赚取了数百万美元，包括去中心化金融实体世界自由金融以及川普命名的迷因币。川普的发言人表示，总统与世界自由金融这个家族的另外一个公司关联不会产生利益冲突，因为他的资产由其儿子小川普的信托持有。包括民主党议员和伦理专家在内的批评者警告，川普在加密货币领域的利益与其政治权力相结合，容易滋生腐败。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推行激进的加密货币政策，快速立法，与他家族呢全面投入这个领域形成一种呼应。你独立来看这两个方面的行动呢，没什么好争议的，但是呢这两个同步进行同步发展就带来一些啊舆论的争议。但是美国呢，它又是个开放性的社会，法治社会，你假如认为它不合法，你也可以去起诉。但是这种事儿呢，它就是你看着不舒服，但是你又说不出来一个一二三，所以这种争议还会持续下去。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台湾准备大规模的罢免立法会议员之际，中国支持反对派。随着台湾准备进行可能重塑立法机构的罢免投票，在投票箱中受到挑战的反对派立委获得了两大不同寻常的支持，那就来自中国官员和中共官方媒体的支持。这个中共啊也不演了，公开跳到前台来反罢免。虽然赖清德总统去年赢得大选，但他领导的民进党却失去了立法会的多数席次。自那以后，反对党不断施压，通过政府反对的法律并削减预算，这尤其给增加国防开支的努力带来了困难。这场政治闹剧发生的背景是中国正在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施压，以及维护赖清德及其政府坚决反对领土主张。赖清德曾多次提出与北京对话，但遭到断然拒绝。民间团体今年稍早正式启动罢免运动，周六选民将决定台湾最大反对党国民党24名立委的命运，约占立委总数的1/5。罢免团体称，他们的运动是一场反共运动，指责国民党出卖台湾，派议员前往大陆，不支持国防开支，并给国会带来混乱。国民党否认了这些指控，谴责赖清德独裁统治和绿色恐怖。令国民党感到不安的是，中国并没有袖手旁观，始终担心被对手抹黑。今年6月，两名负责台湾政策的中国高级官员谴责这次罢免行动是赖清德的政治阴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赖清德打着民主的旗号搞独裁，用尽一切手段 打压反对派。中国共产党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评论中称，赖清德肆意滥用罢免制度打击反对党，企图建立绿色独裁。那么这个报道它基本体现了路透社的一种态度和立场，显然是对中共啊干预台湾政治是感受负面的，同时对亲共的国民党包括民众党在国会制造混乱，在中共加大对台湾武力恐吓的情况下阻挠台湾政府的一些防务计划的实现。所以你从这个报道还是能够看出来他的一些立场。那么今天其他的西方媒体呢也都表达了类似的关切，特别是英国的 BBC， 他那个态度呢就比路透社这个更直接，路透社相对含蓄一些。 BBC 那个立场就质疑国民党的部分议员与中共之间的某种默契，这个还是值得台湾社会啊高度关注的一个动向。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 YouTube 出重拳下架了11000个频道，主要是中俄大外宣。谷歌旗下的 YouTube 平台今年第二季度大规模移出了11000个与国家主导的政治宣传活动有关的频道，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今天谷歌公司的声明中宣布，旗下 YouTube 平台2025年第二季度大规模移出了与中国、俄罗斯等多国政府主导的政治宣传活动有关的频道。此举是谷歌在全球资讯战中持续扮演内容治理守门人角色的最新行动。根据谷歌威胁分析小组的季度报告，在遭移出的频道中超过7700个与中国有关，主要以中英文发布支持北京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大外宣内容。另外超过2000个频道与俄罗斯有关，以多种语言支持，内容主要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辩护，攻击西方国家。除了大规模的频道清理之外，谷歌的威胁分析小组在5月份还针对性地移出了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的有关20个 YouTube 频道、4个广告账户。今日俄罗斯被指控在2024年美国大选前通过其子公司付费给美国本土的保守派意见领袖制作社交内容，企图影响政治舆论，包括知名的保守派作者普尔、鲁宾和班尼·强森等川普的坚定支持者，都为一家名为天才媒体的公司创作内容。那么这家公司呢，又是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投资的。谷歌的报告也揭示，这类协调式影响行动正向全球扩散。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相信经常关注 X 平台、YouTube、Facebook 的网友啊，可能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在2021年以前，美国这三大社交平台啊，他们每一次这种行动啊，都是一致性的行动，几乎都是同时发布这样一种啊，删除国家党派的这种宣传的账户行动。但是2021年以后 ，X 平台就不参加这个事儿了 ，Facebook 呢也很少有这种活动了。所以，谷歌今天这个报告呢，就显得有一些另类，能不能起作用 ？LT 对这种行动的效果效应呢，还是非常谨慎的态度的。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路透社的报道，这对于我们昨天讨论的议题呢，它也是一个补充。因为 LT 对这些方面呢，或者很多方面并不专业，除了分享一些重大的新闻之外呢，有一些评论呢就完全是错误的，或者是很片面的。所以也希望网友在接收这个频道信息的时候，主要还是接收新闻本身，对LT 的一些评论呢，还是一般了解啊就足以了，别太当回事。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邻国为什么担心起新建的大型水坝的项目。昨天 LT 凭直观感觉呢，认为这些下游的国家印度、孟加拉呀，担心生态的破坏以及担心它这个水系的破坏。那么很多网友呢就纠正说，对它的水系啊不会有破坏，不会像中国三峡工程那样出现一些移民问题，因为那个主要是上游的问题，所以对下游啊这种水系的破坏影响没那么大。那么我们看看今天这个权威报道啊，他们是怎么来报道其他国家的担忧的。中国已破土动工建设据称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项目，该项目耗资1700亿美元，每年可产生足够的电力来满足英国全国的电力需求。对北京来说，该计划承诺带来清洁能源、就业岗位，并为放缓的经济注入一剂强心剂。而对下游的邻国来说，他们又勾起了人们对水资源安全的旧忧虑。雅鲁藏布江在印度和孟加拉境内 将成为数百万人的生命线。那么这些邻国担忧究竟担忧什么呢？或者他们担忧的有没有道理呢？他是这样介绍的，与中国接壤的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表示，大坝可能导致流经该邦 80% 的河流干枯，并可能淹没邻近的阿萨姆邦等下游地区。就从印度方面的反应呢，就是有一些河流会干枯，有一些区域呢会淹没。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克斯特克琴表示，除了水之外，水坝还将导致流入下游的沉积物减少，这些沉积物携带着下游农业区所需的养分，这当然是个生态问题了。亚利桑那大学中印水资源关系专家莫达克表示，印度和中国曾在上世纪60年代在该地区发生过边境战争，北京方面缺乏透明度，这加剧了人们的猜测，即中国可能会在另一场冲突中利用大坝切断水源。你看，这也是互相不信任，或者本身存在这样一种对立的关系，让邻国担心呢这种水坝的武器化。那么同时呢，这个亚利桑那大学这个专家莫达克说，大坝对下游水流的影响被扩大了，部分原因是流入雅鲁藏布江的大部分水量来自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季风降雨，而不是来自中国。他补充说，中国计划建造一个经流式的水力发电项目，这意味着水将沿着雅鲁藏布江的正常河道正常流动。所以通过路透社这个报道啊，引述专家的一些观点，我们可能会形成一个基本印象，就这个大坝对水源的影响，特别是下游国家的影响，可能没有啊舆论议论的那么大。但是中国是否把这个大坝作为一种武器化，这个是谁也没有答案的，这个是显然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这个又不属于大坝的一种啊专业技术的问题，这个就牵扯到政治问题了。所以有关这个大坝给印度给孟加拉带来的一些担忧还会持续存在的。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今天呢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这个本来是中共方面一个很严肃的新闻，但是中国网民来看呢，这成了一个八卦新闻，或者是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谈资了。我们分享界面新闻的报道，标题是抗日神剧卷土重来，官方下令杜绝幼稚剧情。今年是大举庆祝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神剧卷土重来，内容比过去的手撕鬼子更荒诞。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昨天发布了关于抗战题材微短剧的管理提示，要求微短剧行业市场主体要落实播出制作宣传的主题责任，加强内容审核把关，杜绝抗战题材微短剧悬浮设定、幼稚剧情、伪主题等不正之风。而且官方呢，他第一次意识到啊，说你们这种啊抗日神剧实际上是一种高级黑，对缺乏历史辨识力的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塑造危害优甚。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一个时期以来啊，这种抗战神剧充斥了中国的这个娱乐市场，实际上呢也很早就引起了民间的一些反感。这种反感既有严肃的一知识界的反感，就篡改历史，你本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过程当中并非是抗战的主力军，甚至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些消极抗日。那么通过这种抗日神剧，不光是脱离现实的浮夸，更多的是一种啊帮助中共篡改抗战的历史，这是严肃舆论的争议。那么从民间另外一方面的争议呢，就是这种所谓的手撕鬼子类似的过于夸张的表现方式完全失去了这种观赏性，成为一种闹剧。但为什么这种滑稽的现象抗日神剧累进不止呢？根本原因还是中共支持，因为中共他看重的是宣扬一种民粹主义、爱国主义，同时呢再进一步的宣传中共的抗日战争的叙述方式，强化夸大中共的作用，所以他对这种滑稽啊神剧中共他是支持的。那么到了今天，中共出台这么严厉的管理措施，是因为中共终于领悟到啊，或者终于发现这种抗日神剧啊对中共来讲啊是一种高级黑。所以中共他也是个很有意思的组织，实际上这种高级黑早就存在了，你 抗日消极，但是呢你又手撕鬼子，那说明你这种抗日是不可能的，这种寓意是非常容易领悟的。但中共呢他贪图呢对他有利的一面，所以他一直容忍这种所谓的高级黑，到今天可能习主席也意识到了，哎，这是对我党高级黑，所以因为对党的高级黑来制止这种啊抗日神剧，这本身也是一种很滑稽的现象。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中共要来整治抗日神剧，这个报道开篇就提到了与习主席有关。因为习主席今年呢要搞抗日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假如整个抗日被神剧化，那么也会让习主席的阅兵呢成为抗日神剧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不能联想的。就假如人们呢对抗日议题抗战就联想到手撕鬼子的这种抗日神剧，然后再看习主席一本正经的抗战胜利阅兵，也容易让习主席带入一种神剧里面，所以这可能也是中共现在采取这个管制手段的深刻背景之一。所以抗日神剧是一种闹剧，中共制止抗日神剧也带来一些喜剧效应。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两条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最新的信息。第一个方面，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贝森特预计下周在瑞典将延长对华关税休战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表示，他将于下周在斯德哥尔摩与中国财政部长举行第三轮贸易谈判，旨在延长关税休战并扩大讨论范围。贝森特在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谈到，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当前贸易休战协议到期日时表示，他将于周一和周二前往斯德哥尔摩与中国同行会面，届时我们将商讨可能的延期事宜。那么之前与网友分享过，中美日内瓦会谈呢达成的停战协议的截止日期是8月12日，那么离8月12日啊已经很近了，所以中美之间需要对这个停战协议做一些后续的处理。贝森特表示，与中国的谈判现在可以涉及更广泛的议题，可能包括北京继续从俄罗斯和伊朗购买石油的制裁问题。在贝森特担任首席谈判代表的情况下，川普政府最近几周对华的态度有所软化，而其他面临月底最后期限签署的国家则必须接受美国对其出口产品征收至少 10% 的关税。这些国家不仅面临一系列所谓的互惠关税，还面临钢铁、铝、汽车和汽车零件的商品征收的关税的威胁。那么这次斯德哥尔摩的会谈是继5月日内瓦会谈之后举行的又一次会谈。在5月12号日内瓦会议当中确定双方达成为期90天的停战协议。那么6月9号在伦敦的会议则促使双方取消了一些出口限制。今天贝森特告诉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他说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非常好，我们将讨论两国可以合作的许多其他事宜。贝森特补充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国减少制造业过剩，并集中精力建立消费经济。那么贝森特今天还透露了另外一个比较重大的信息，他说如果日本和美国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他不会感到惊讶。日本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赤泽良成周一会见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卢特尼克他也表示他相信日美会很快达成协议。第二个相关的信息，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在贸易谈判前暂停对杜邦公司的反垄断调查。中国已暂停对杜邦公司在中国分公司的反垄断调查，这可能是在下周与美国举行第三轮贸易谈判之前做出的善意姿态。今天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表了一个声明，并没有提供更多关于暂停杜邦中国集团因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而展开的调查的细节。这项调查是中国四月初宣布的一项反制措施之一，旨在反击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产品征收所谓的互惠关税。暂停调查是5月日内瓦达成的一项旨在缓解紧张局势协议的一部分，北京承诺暂停或取消对华盛顿的非关税反制措施，这进一步显示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缓和。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贝森特今天讲的中美第三轮贸易谈判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这个谈判，贝森特他已经画了一个圈儿。那么这个圈儿呢，是由 两大信息构成的。就第一，这次谈判不涉及到关税调整，就停战协议规定的中国 54% 的关税，这个事儿不会动的，这次不会讨论的。为什么说贝森特传递非常清晰的信息不会降关税呢？因为他谈的是谈判的目标是停战协议的延期，那么既然是延期，他就是维持现有的关税，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信息。第二个他透露的这个重大信息呢，就这次谈判的重点呢，可能在关税之外。所谓的关税之外，它就包括美国50天以后可能对俄罗斯实施的二级制裁的问题。那么这些二级制裁的主要对象又是中国和印度，所以这个呢是需要双方啊提前做一些沟通的，这显然也是中共很不愿意的。同时呢，贝森特他也暗示呢还会有一些领域的合作会进行一些沟通。所以从贝森特今天画的这个圈来看呢，下周一周二的中美第三次贸易谈判不会有很大的突破。贝森特的这个放风呢，也是希望给市场一种确定性，所以对第三次中美贸易谈判不要抱过多的期望，当然也不会有很大的对市场有负面冲击的这样一些信息。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伦敦谈判之后，中美的这个贸易关系或者政治关系都出现一些缓和。就美国这些内阁部长啊，在批评中国方面语气淡化了很多。在之前，尽管川普一再说习主席是他的好朋友，但是川普这些内阁成员，特别是商务部长罗特尼克，对中国的批评呢是非常锋利的。那么伦敦会议之后，罗特尼克的这门炮变哑了。宾斯特本身是一个比较柔和的一个人，所以说整体上来讲，伦敦会议之后，美国明显降低了这样一种啊冲突的激烈程度。相反，中方还时不时的流露出来一些强硬。比如之前与网友分享过，罗特尼克为了给川普政府找个台阶下，说我们恢复英伟达 H20 芯片向中国出口，这是伦敦谈判的达成协议的一部分。这个本身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事儿，是一个中美关系当中一个小事儿。但是中国方面呢，不给川普政府面子，中国商务部人家单方面去揭露说我们在伦敦谈判根本没谈英伟达 H20 的芯片，这是美国主动的取消的限制措施，向中国示好，并不是我们要求的。那言外之意就是我未必领情，当然呢，你这是个示好举动我肯定，但是这对我帮助并不大，也不是我要求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伦敦会议之后中美关系的缓和，主动推动的一方是美国方面而不是中共。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美之间的这种冲突啊，它是有一条暗线的，或者是有一个主流的，那就是朝着中美关系的恶化脱钩方向发展。就大家不要被表面上的一些缓和啊所掩盖。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从贝森特他最柔和的，就川普内阁成员对华最柔和的人的言论来讲，你看他对中国惩罚性的关税来讲，他是寸步不让的。关税也就54就54了，不要让了，如果再加上之前那些关税可能会更高，这个呢也就这么回事了，中国也不要有一些非分的想法，不会考虑再降了。那么其他方面可以谈，但是呢这一次要去好好谈一谈二级关税的事儿。所以这个看似软化，实际上呢川普政府对中国的立场来讲他没有任何退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中美之间深层次冲突的这样一种突发事件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你比如说最近中美很热的富国银行的高管被中国扣押，那么这两天又冒出来一个新的扣押，这个扣押今天在美国发酵啊就有点变味了。就昨天与网友分享过，华盛顿邮报透露了一名美国政府的职员，就美国商务部专利商标局的一名美裔华人在中国探亲之后被扣押。那么今天这个事儿就进一步发酵了。今天纽约时报披露，中国扣押美国政府的这个职员呢，还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这样一种背景。因为他是美国国籍，他会得到美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的这样一种保护。那么从美国国务院透露出来的信息呢，就这个案件呢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强烈反弹。就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情报人员盯上这名美裔华人，他们把他扣押起来，询问他最多的内容呢，并不是说他在美国商务部工作的情况，而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居然知道这个美裔华人呢曾经在军方工作。他们审讯他最多的内容呢，是要求他报告他在美国军方工作的情况。 因为这个华裔呢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从事黑鹰直升机的维护工作，就中国的国家安全部的人员希望他多透露一些美军的情况。那么这个在美国看来呢，他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所谓的情报，明显的表达出来中共希望捕获这名美裔华人，让他作为中共的间谍或者情报人员。那么美国国务院他进一步透露呢，就这个美国商务部的雇员呢是4月14日在四川成都走亲访友期间，被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扣押了护照、信用卡、手机和 iPad， 一直到4月22日归还了他的护照，但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人告诉他不得离境。那么从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件向美国人传递的信息就是，中共啊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冲击是毫不掩饰、胆大妄为的。你看一个商务部的雇员一定要逼人家去讲在美国军队的一些事儿，这个一点手法都没有，甚至传统来讲什么连一点前戏都没有，什么糖衣炮弹呢、什么美人计啊，这些都不用了，这个就直接逮着让你提供情报。说这个还是震惊了美国舆论，就中共在对美的敌对化方面是越走越远的，根本就刹不住车的。那么这给美国社会传递的信息呢，是美国方面的任何示好、任何软化都会遭到中共的羞辱，都会适得其反。所以这个案件它进一步发酵呢，它朝着敦促美方进一步强硬，或者让美国的普通民众意识到中共以美国为敌的这样一种坚决性。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来看，树欲静而风不止。最近尽管高层习近平也表达出来一种啊示好，安排他的夫人彭媛专门接见美国中学生的夏令营，似乎想传递呢，哎，他希望缓和中美关系。但是你从中国国家安全部连续这么激烈的行动来看，根本收不了手，他向美国社会民众发出的信息就非常极端。那么美国这个国家呢，他历来反应是比较滞后的，但他一旦反应过来之后，他又是非常坚决的。所以从贝森特画的圈，从中共啊又绑架式的扣押人家这个美国商务部的职员来看，任何幻想中美关系缓和的愿望啊都是脱离实际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